好，我们再来讲这个三心不可得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未来。你看那个第八页的文，他讲从过去生、现在生、未来生。那我们刚才谈的时候是谈到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。好，文章中没有提到心，那为什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，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心来观察呢？那是因为所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切一切的境界，事实上也是由我们的心所显现的。好，那外在的境界啊，都是也都是幻境。不管能，不仅是能观察的心是幻境，所观察的境界也都是幻境。好，因为境界，因为你的观察嘛，所以有境界在你心中浮现出来。而能观的心本身都是幻境的，那你心中所浮现出来的这个境界，那当然也是幻境了。好，那这个三，从三方面来破。破的话呢，这个时候我们不着有。好，那不着有的话呢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讲中道要不着有，而且还不要着空啊。所以破完之后呢，这下一段是立。好，这个安立它的缘起。好，安立说在空性当中，那么是会有缘起的，那么因此之故呢，也不执着空。好，看到这个文，三世求生毕竟不可得，当知此性，但有名字之法，本自无生，无生故无灭，即是中道第一谛观也。好，那三世，好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啊，好，求这个生，求生就是说求这个心，我们现在这个心呢、啊，活动的心呢、啊、的这个升起处所啊，毕竟不可得。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它这个作用上是有，但是呢本质啊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因为它没有个升起的处所。你是感觉到它是真实存在，你看我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你感觉每个法都是很真实的，但是你要真的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察，它没有升起的处所。我那个心呢、啊、从三世观察没有升起的处所的话，所以它就只是个幻境，毕竟不可得。所以当知此心呢，但有名字。好，就名字就是说，我们只是给它假名安立。好，这个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好，它只是一个作用，但这个作用当中，好，本质无生。好，就是没有真实的升起。好，它是如幻的生。好，不妨碍它有如幻的生，但是呢，本质没有真实的升起。就像做梦，你做梦当中有我有你，有各式各样的境界，然后呢，但是呢梦醒了，你发现哦，原来就只是做梦啊，真实性不可得。同样的，各位觉得我们现在都很真实，我坐在上面，各位坐在讲台下面，然后你也看得到我，听到讲话的声音都很真实很真实，事实上呢，这是个梦境，就像那个梦境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只是因为我有我们的真如佛性所显现出来一个幻影。那么因为我们有共业，所以你看到的佛像跟我看到的佛像差别不是很大，有很微量的差别，但差别不是很大。那这是只是我们的共业所显的一个幻境。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呢，就是什么样呢，从这幻境里面呢醒过来，觉醒过来。所以名字是法，本质无生，就安立假名了，这个叫佛像，这个麦克风，这个、叫莲花灯，一切一切的都只是名字安立的一个假名，一个幻象而已。好，无生故无灭，因为既然没有生，没有真实的生，当然也谈不上所谓的真实的灭，因为连生都没有生嘛。那底下故无灭这三个字，可能是我想可能是多的了哈。好，无生故无灭，即是中道第一谛观也。好，观察不生不灭。那不生不灭呢，那这个时候看到本性，不生不灭的这种本性的离体，看到不生不灭的这种离体，那在这离体当中它那个不着有，它能够随缘显现种种的幻有，种种的作用，但这个作用当中你知道它如幻，所以不着有。但是呢，你也知道在这个中道的本性当中，然后它能够随缘，并不妨碍它随缘显现的幻境，那又不着空，那这就是中道第一谛观。好，那这第一个显三世。好，从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在这个正念心活动的这个心当中，它从因地里面观察，它没有个真实的升起的处所， 过去现在未来，在这个三个时，在这个三个时空当中没有个身体处所，哦，是说，所以他从因上的观察破他的真实性不可得。物二呢，简有无，哦，这从现在果上，哦，当下啊，不管过去不管未来，就看当下，当下这个果，哦，从有跟无这两个角度来看他真实性不可得。看这个文，又简此性为有为无，若性无者缘何有念，性若是有者应当自有，何须缘发时有心生，当知此性非有非无，即是中道正观也。好，从现在果上来观察这个心呢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。好，就像刚刚讲那个老和尚往生了，躺在床上，像有又像没有，好，到底有还是没有。好，心若无者缘何有念，你若说这个心啊，完全是没有，好像有人他都堕入断见了，认为一切法都无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成佛之后什么都没有，作用也没有，那么连这个作用都没有的话，这个叫心都无。那如果没有作用的话，那怎么会有念头？你不能说我就否定它的存在，那这个它明明叫作用，你硬要否定说它没作用。像偶遇他他说啊，一个人喝醉了，看他的屋子在旋转了，那这个叫醉，这个叫醉语，说喝醉了讲的这个醉话。那喝醉明明看到屋子在转，硬说屋子没有在转，这个是醉话，因为你明明看到屋子就是在转，硬说它没有转。一样的，心的作用明明你看到它是有，你硬要它说什么都没有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若心无者，你说是连缘起都把它给破坏掉，缘起都把它否定掉，啊，怎么会有念头呢？好，这是第一个，那个破这个无。第二个呢，如果心是有者，应当自有。好，何须缘发，时有心生呢？如果是实有的话，好，真实有的话，应当他自己就有，何必需要因缘合才能够发起作用？好，如果说这个法，它具足有，所以有就是说它具足常依主宰的这个自信，或称为我。或称为自信，那所谓自信的特质呢，就是说常依主宰，恒常住，然后不变异的，好，那它是实有的。那如果这个心是实有的话，那它不需要假借因缘和合。好，比如说你的心，你认为这个心这是我的心，那我刚刚说这个心实际上你只是暂时的使用权，你没有完全支配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你不能够让它，你不能够假借因缘和合就能够独立作用。为什么呢？你眼睛如果不看，耳朵不听，乃至这个六根啊不对六尘的时候，没有根尘合合的时候，你的心根本没有作用。好，即使入定的人啊，入定的人他心不起波澜，好，安定不动，他也是一样，他第六意识心一样圆的法尘。那么圆的法尘一样有能有所，好，有能观的心跟所观的法尘的境界。你说眼睛捂起来不看，耳朵捂起来不听，完全不接触外在五尘境界，你还是看到你的心在活动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看到你的心在活动，那这个时候还是有能有所啊。好，那么还是有能所，有根尘合合才能够有心的作用。没有办法说你离开外在的境界，你这个心就能独立活动，没办法。所以才知道哦，原来这个心，这个只是根尘合合之下一个如幻的作用而已，他自己不能够独立的存在，所以他也不是实有的。各位想一想，对吧？哦，你如果离开外境六尘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的话，你的心是不可能活动的。哦，即使入定也是一样。好，所以必须要假设因缘的合才有心升起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观察，哦，无。啊，无不可，这个有不可得。第一句若心无者，这个是观这个是这个破这个无。但若心是有者，这个是破这个有。从有跟无当中观察，都不可得。所以此心呢，啊，非有非无。那各位觉得什么？这个什么又是有又是无？那现在的观念，这个像电脑一样，不是零啊就是一，不是一就是零，零怎么会等于一呢？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概念。那当然也不是非有非无， 啊，这种非有非无啊，含糊笼统啊，又像有又像没有，就像把眼镜拿下来看，各位就像有又像没有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非有非无，它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概念。你看佛法当中，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无，它绝对不是笼统的，它是很精准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从譬喻来帮助各位了解。比如说，你观察这个水跟波啊，好，你说这个水，啊，这个波啊，波浪是它生灭的，它没有真实性的，好，那么这个可以说它这个幻有，但这个幻有当中的体是什么呢？就是水，水呢，它的这个是很稳定的，啊，它这个湿性是不动的，你可以说是无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从用上来说是有。从体上来说，这个水是无。那水跟波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把它说这个叫波，它体是水，体跟用分开来说。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切割，我要找这个水啊，我把波浪给切割掉，我要找水也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就是体用的关系。好，所以非有非无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你说有也对，说无也对。我说这个波浪啊是有，好，它有它的这个。幻有嘛，这个无常作用的有，对。但是我说它这个水的本质是无，好，它没有任何变化，说无那也对。所以一切法也是一样，它都是有我们的真如本性，我们的佛性啊所显现出来的幻境。那么你说幻境它是有，说有也对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你说有也对，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有作用啊。各位听我讲话，我在讲话。这个作用确实是有啊，你不能硬说没有啊。但是你找到真实性也不可得，像梦一样没有真实性，所以那个这个讲到体又是无，所以各位要观察这个，有时候佛经里面讲有，有时候讲无，它本身并不矛盾。讲有的时候，比如讲这个白法啊、阿赖耶啊、八识啊，这些都是有。讲有的时候，它是从用上来讲，有八识。那么有白法，有一切一切的作用都有。但讲无的时候呢，是讲它本性，它的体。好，一切法不立。好，那虽然外相生灭，但本质呢是不生不灭。好，那无一法可得，那这是体。所以有时候讲体，有时候讲用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为什么观念是很精准的，体用的，好是体，不然是用。好，那并不是含糊笼统的，非有非无啊，一有一无的。不是那个，那么这个就是中道正观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观修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，你要观修空观，就可以从这两段来观修。第一个从因地，从因来观察；第二个从果上来观察。从因来观察，观察它的升起的这个处所。好，如果这个法真实存在，一定有个升起的处所。观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没有个真实的升起处所。所以它没有个升起的，没有个真实的升起的一个因，它只是这个过去未来三世这个法合在一起，好，然后因缘利故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幻影。好，所以从因上观察没有个真实的升起处所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你观察从果上来，好，现前这个果来观察，是有呢还是无呢？如果是有，但真实性又找不到。说是无，但是你明明是在作用啊。好，那么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有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。好，那这样子观察，破我们对这个心的真实性和这种执着，那这个就是修空观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秉义这一科哈，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。好，秉义这科就是说我们在。初学的时候怎么修止，怎么修观，好的这个方法。好，那透过上堂跟这堂课刚才的内容，好跟各位介绍过了。好，修止有三种止，那有事项上的就是细缘守静止跟智心止，还有这理上来的就体身止。好，那修观的话有对治观跟正观，正观就是空观，那对治观就是那个好像观察苦啊、无常、无我啊、暇满啊这些对治观，这些呢我们都必须要学习，而且要去练习。好， 三种止，还有就两种观，你都要去练习，配合的用。那怎么样能够让你心安定下来，波尔就会升起，那就怎么用？不必说我一定要这个，我一定要修最高最上的圆顿止观，那个这个寻之遮业我不能，哇，这个直接心缘所佛所应啊，寻之遮遮业我不能，这讲话跟祖师讲话一模一样啊，好，那忘记我是谁啊，忘记我们是个生死凡夫啊，好，不是祖师那个写正道歌的境界啊，所以不要说一定我非得修空观啊，修正观，好，其他诸观我不要，但也不要反过来说，哎，我就是生死业障凡夫啊，我怎么能够修空观呢？这不是我的境界吧？啊，那么你如果都不修空观也不好，还是要配合修空观。那也不是说我今天修净土法门了，我都不用修观，我就念佛就好了，也不是这样子。因为你如果说你一路就是靠念佛来调伏烦恼的时候，你临终怎么办？临终的时候，那个你平常你烦恼来的，你靠佛号去压它，你在临终的时候，你可能佛号力量是很薄弱的，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身心的这个根呐、啊，生根呐、啊，能够坚固，这个心才能够有得到定力。好，那你平常的时候，你现在身强力壮啊，所以念佛的时候会觉得很定，哦，觉得烦恼来，我念佛念佛，哦，到佛堂一念佛拜佛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烦恼就断了，啊，就停下来就不动了，你觉得就没事了。但这只是一时的以时压潮啊。你习惯性的就是靠定力来压它，当你在临终的时候，你身体败坏，在你败坏的时候，定力是升不起来的，哦，除非是阿罗汉呐，啊，那种像那种目犍连神通第一大阿罗汉呐，啊，那是定力那种定力很强的，不然的话，身体败坏，禅定就没有了。那平常定力就不怎么样，身体败坏的时候，定力更不怎么样，然后你又习惯性的我起烦恼，我就到佛堂里面去。拜佛啊，念佛啊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出来就没事了。你临终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临终的时候，你能到佛堂去念佛一两个小时吗？不行啊。然后你临终的时候，你又没有用波尔智慧调伏烦恼的这种习惯，好，就是习惯用定来压，那你对波尔智慧完全没有这种串习啊，到临终的时候就颠倒，好，甚至不要说临终，有的人不到临终啊，那个生了重病啊就颠倒，那这个时候啊，那就随业流转了。皮尔随他去的，但是你如果说你平常就有波尔智慧的观照的练习，乃至你能够修空观，观察一切法如幻，哦，观察这个不真实啊，哦，这个我不可得啊，哦，那么到这当中，我们的身心当中没有个我可得，啊，对就好也好，不好也好都不执着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哦，障碍即使障碍现前，你能够把你平常用功的那个智慧啊提起来，观察我不可得，观察我不可得的时候。放下，你放下你才能提起啊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要放下手上的杯子，我才能提起别的东西啊。你放下心中的妄想执着，你才能提起佛号啊。你佛号那个时候才能够很稳定的在你心中安住，好，你那时候对阿弥陀佛的皈依的心才能够很稳定的升起。如果平常一向都是休止，那是没办法的。好，你定力再强，也有个程度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要有，就是要有这种危机意识，知道单单修止那还不够，还有修观，但修观完之后要怎么样安住身心，还是要念佛来修止，好，来整体安心。好，那就止观，好，这个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讲完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回答问题好了，好，如果回答完有时间再来接着讲。师父慈悲，请师父慈悲解答以下的疑惑。第一个，有些书上曾提及高声念佛有十种利益，厉声念佛不知与师父所言之轻松专注要如何会通，又有弟子念佛时常会自然的越念越大声，不知是违反轻松专注。好，我想不管你是厉声念佛、高声念佛还是小声念佛，都是一样要轻松跟专注。你看这个拳头一直握很久啊，我拳头就没有力量了。你纵然你是大声念佛，你要是很紧张啊，哦，阿弥陀佛啊，来接我啊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或者是我怎么妄想还这么多啊？那种得失心很强，很紧张的话，就像这拳头一样，你握，你就没有力量了，你的心就 就没有力量，然后再就上火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不要，就是我们不要望文生义哈。就算他高声念佛也是一样，他是为了加强心中佛号所缘境的那种清晰度。因为有的人昏沉啊、散乱、啊、太厉害了，他大声念佛。想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以前我们那个达贡长老老法师跟我们讲个故事啊，一个例子啊，很有趣的。他说啊，古代那个参禅的人啊，他们就是在妄想来的时候，他会大喝一声：“你又来了！”然后因为大喝一声，那个力量心力很强嘛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妄想就停下来了。好像我们高声念佛也是这个意思，你妄想很重很重，你就大声念佛。大声念佛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把妄想给调伏住。好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有参禅这个地方，他参禅的人啊，他那个打坐啊，坐在半妄想来了，他就喊：“你又来了！”结果呢，就刚好在打坐了半的时候，有个小偷进来呀、啊。小偷进来的时候，那个禅师喊：“你又来了！”他吓得：“哎呦，这个老和尚有神通啊，他居然知道我又来了！”赶快跑出去，他不知道老和尚在对着内心的那个妄想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出生念是为了增加那个，一方面提起心力，好，就像我们看那个，你看奥运会举重的人啊，他举之前他这样哈一声举起来，其实那个声音当然不能把这个哑铃举起来啊，是声音本身可以加强他的心力，还有这个出声呢、啊，心力是一个在出声念，会那个气啊，本来气是不屌的，憋住了，好像有的人就身体不太好，又不想出声啊，那么那心昏沉又不想出声啊，这个气越来越憋。啊，气越憋越昏沉，又不想出声，恶性循环。你出声念的时候，一方面除了心力增强，一方面气啊会比较通。那气比较通的时候，你头脑当然比较清楚啊，哈，那所缘境也比较清楚，有这个好处。但这个就是一种对治，好，就是说你如果说心已经很稳定的时候，也不一定要那么高声念，好，厉声念也不一定，好，因为佛法的这个功德一定是在清净心当中得到。而这种清净心一定是一种放松而专注，那就算你刚才我刚讲的出声念也是一样，放松而专注，绝对不会是这种声嘶力竭的喊，然后心很激动啊，然后很那个什么的，那种情况要不就着魔，要不然就是念到就是没力了。好，所以大原则是不会变的，轻松跟专注。 好，第二个，共修时念佛越念越快，骤然上凡进入止境，此时应如何调息调心？好，在止境后又开心念佛，因为很急进，常不能跟上念佛的速度，也常不愿大声念佛，一直到一段时间才有回到大众的速度及音量是否正确，又应如何调整？我们想这个念佛原理是这样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先慢慢的念，先让你适应，先暖机一下嘛，先适应一下这个佛号啊，慢慢的越念越快，越念越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快的时候，你的妄想杂念呢、啊、不容易插进去，有这个好处，好，所以会越念越快，越念越快，好，这个叫追顶念，好，越念越快，越念，然后最后煞板停下来，停下之后呢，你开始心中用功，但你心中用功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要念那么快，好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讲出声念，是为了让你创造心中这个所缘境，佛号声音的所缘境要很清楚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念得快的原理是要让妄想插不进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但是呢，你所缘境已经有了，然后透过刚刚念快，妄想也很少了，你这时候自己在心中用功的时候就不需要，好，又不一定了，要念到那么快，正常的念，好，三三四啊，配合呼吸啊，正常的念，那么也就可以了。那至于说要念快要念慢，看个人的情况了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念快容易摄心，有的人念慢容易摄心，好的不一样。好，那就看个人。然后当开经的时候又开始念佛，好，那开始念佛你也不必大声念，好，你就很极静的心，很放松，还是很放松很专注的，好，跟着念。那你是当你心很静的时候，然后你是很放松的念的时候，只是念快还是跟得上，还是可以的。就是当你心很放松的情况的话，不管你念快也好念慢也好，都是没问题的。通常我们会有障碍是因为什么呢？紧绷， 紧绷的时候，你从慢到快会觉得使不上力。好，那有一个紧绷，你从快到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又觉得也是觉得怪怪的，格格不入。好，所以根据我刚刚讲的原则，各位试试看，一个放松专注，然后这个原则，然后止境的时候你念就正常的速度。好像我念的话，我不是很快，我的话差不多1000声15分钟念完。好，那当然这个不是个标准，我只是说我的速度。好，那你要念快也行。好，但不管念快念慢，就是说你保持一个原则，要放松。不要念快的时候啊，这个很紧张啊，不要，要放松。第二个呢，要专注。好，佛号的声音在你心中要很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。你念很快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好，那念很慢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原则。好，第三个，师父上周有提到觉受，此中似有深意，是否请师父再阐明其意义、功德及如何成就？所谓觉受呢，就是你对这个法有一种圣洁的力量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升起。就像你观察死无常，你刚开始观察，你刚开始听我讲死无常的时候，可能就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好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呢，你透过修止观、修观，你天天观修死无常之后，慢慢，当你这种三根本九蕴相思维完了之后，你身体会，你内心会产生一种，你那个时候已经不思维了，不思维的时候，你内心会产生一种无常的感受。那你这个时候在念佛的时候，会觉得对阿弥陀佛那种皈依的心啊，会升起，会觉得说如此应母的心啊，你能够升起，那这个就是一种觉受。就像我们讲上次讲那个世间的例子来说，世间法的例子，你常常想一个人的优点，你用语言文字去思考，这个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优点，想很多很多，你常常想，想久了之后，你一看到他，你会产生一种感受。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的感受什么？就是欢喜，就是喜欢他，因为常常想他的好。那相反的，你常常想他的缺点，也是一样。所以我说一下，我们大部分人呢，都活在感受当中，只是说我们的这种觉受是没有意义的，甚至是颠倒的。你说你很喜欢他，你说你很不喜欢他，那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想出来的。你常常想他的好，你就很好；你常常想他的不好，就不好。你像为什么？你看世间的夫妻啊，结婚前啊怎么看怎么好，结婚后怎么看怎么不对劲，好，为什么呢？那都想出来的，因为你觉得他的好，你觉得好好什么，是你心中浮现的一个影像，那个已经不是他本质的，是你心中创造的影像，这个好，放光啊，那个好，那是你心中的影像。那在一起的时候，慢慢的觉得平淡了，甚至整天看他的缺点的时候，你想他不好，那不好呢，也是他的一个影像，也不是本人的，不见得是完全是本人的，而是你心中的一个影像。那这个就是觉受。好，我们活在感受当中。好，那过去的感受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断的想，好，想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，或者财富很好，财富不好，这个都是想出来的。然后你想久了，你就会有感受。即使你所谓感受，就是说，你即使不再想，你比如你说这个人很好，你即使不再想，你看到他，你自然就有欢喜心。或者你觉得钱很好，整天想钱怎么怎么好，你看到钱你就有欢喜心。好，就这个叫觉受。同样的，那些觉受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现在要的不是那些觉受，要把那些觉受放下，反过来修观了、反熏，熏死无常。你观不但观熏死无常的时候，慢慢的你就去认识到人生的本质是无常，然后呢有那种感受，那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感受到这是无常的，生命是无常的。好，那或者是至少你修观完了之后，你那种生命是无常的这种感受，不用思维，那种感受很强烈，那这个就是觉受。好，各位了解。所以我们在强调为什么要修观，而不只是思维懂就好了。你要修观要产生觉受，这个觉受才有这种断烦恼的力量。你修空观，安住在空的这种智慧的觉受当中，在这个觉受当中照境界，然后甚至功夫强了，离开打坐了，离开禅堂，到外面去，这个觉受仍然相续的存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正念，恒常跟体真子相应，那这个时候就 有能够断，就产生能够断烦恼的力量，就不只是懂，而那个法真的是跟你的生命相结合在一起的，那这个就是觉受。那如何成就？很简单，就是说简单也是简单了，就是说你每天不断的观修，重复的做操作，熟能生巧啊。好，第四个，可否请师父提供及其他理观操作之声音档或文字档，以供实际理观操范本？那当然就是说像观察死无常观啊，或者这个香满难得这些的，或者我们未来教各位菩提心那些的法，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在观修的时候各位的录音，好，然后来观修，到时候我也会发给各位。所以你刚开始初学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录音，前面先打坐先修止，然后呢后面修观，刚开始先根据录音来，我怎么说你跟着怎么思维观修，这是一个。那再来呢，等熟练了就不需要录音，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去参考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释，直接看广论也可以了，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可以，我讲的这一段想买难得的这一段。那这个文我也是到时候我再寄给王教授，再发给各位，各位可以参考的看菩提道次第广论或者菩提道次第略论释，略论的这个解释，根据这个来，根据文字啊，然后来观修也是可以。好，请师父也能教导净土信愿理观操作。好，那最后一堂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最后一堂课的那个观修，我们就要观修净土。好，那还有时间，我们接着往下讲。接着请看到讲义第九面丙二，对治心沉浮病修止观。看到这个文，复次于禅众昏沉睡熟头低无忌者，继续修观分别法相对治沉病。好，这讲到第一个昏沉的情况。好，昏沉就是说这个所缘境啊已经不清楚了，或者甚至已经没有了，叫昏沉。好，就像我们隔着这个毛玻璃啊，这种半透明的玻璃去看外面的境界，就像有你有看到，但是呢已经模糊了，这个叫昏沉。这个初学的人大概都是散乱，坐在那个地方啊胡思乱想啊，这个佛号射不住。那老修行的人大部分都是昏沉。那轻度的昏沉叫思念，重度就是昏沉了。好，思念就是说像那个老人家，他那个手啊，他拿杯子的时候颤巍巍的发抖啊，他可以拿得起来，但是抓啊抓不住，抓不太住。好，如果杯子稍微重一点可能就掉下来了，这个叫思念。昏沉就是说整个已经模糊掉了。思念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你心中佛号其实并没有很清楚，而且还不是散乱，而是已经有就像带点薄雾一样，已经有点不清晰了，就像我把这个眼镜拿掉看得模糊一样，但是我要看得到，但是就模糊了，那个刚开始是思念，但久了就是昏沉了，就是什么所缘境已经断断续续，可能都已经相当不清楚，而且甚至是没有了，那就是昏沉。那么熟睡就是完全的就是不行了，在那个地方打瞌睡，真的纯粹坐着睡觉了。那呢，这种头低无忌者，好，头低低的，好，这个无忌，好，这种属于无忌的状态，好，昏沉嘛，或者是熟睡无忌的状态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必须要修观，就说你这个时候心中是属于黑暗的状态，心中黑暗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反过来，在你心中要升起光明想，修光明想，好，那。怎么修光明想呢？首先我们可以视为法光明。所以法光明就是说，你可以就像广论里面讲，第一个你可以视为三宝的功德。好，比如说你今天修这个念佛法门，念到一半啊，你这个昏沉，越念越头脑越不清楚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停下来去想这个净土的功德，或者呢你去想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愿的功德，或者你去想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。当然你要去想这些功德的话，你平常就要去练习啊，你平常如果不练习的话，这个时候想什么都没有用，都 赏那个净土功德，净土功德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接着睡吧。好，那个所以呢，你平常就要练习了。好，你平常不练习啊，这个时候临时抱佛脚啊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比如说你平常就观察净土的功德，啊，或者根据无量寿经，或者根据往生论，或者根据具弥陀要解等等的观察净土的功德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在昏沉，觉得这个不要说已经很重度的昏沉了，你已经昏沉很严重，你在想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就只有站起来了。你在觉得好像精神不太好的时候，赶快，好，然后转念，啊，然后就可以去想净土的功德，或者想佛号的功德，那就像你平常修观的时候的观法，这个时候来修观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哦，理论上前面修止80%-90%修止，后面修观，但是有时候特殊情况，你前面修止的这个时间当中啊，已经修不下去了，昏沉了，头脑已经不清楚了，这时候就不要硬凹了。那也不要说我反正我凑合数，我凑满了个数目，我念满了1000声就好了，啊，品质都不管，也不要这样子。你要这个品质很重要啊，你不是跟阿弥陀佛算账啊，啊，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阿弥陀佛在算账。我念老人家一天念1000声2000声，你一定要来接我啊，好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要品质，品质要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发现品质不太好的时候，好，而且是昏沉的话，赶快。观察净土的功德或者佛号的功德，好，或者呢观察菩提心，好，菩提心的功德，或者呢我们观察这个暇满难得，好，刚才观了暇满难得观修，好，想想这个暇满很难得啊，我不应该在这边打瞌睡啊，呵责自己，这是一个，好，观修法光明。但如果你的昏沉实在太严重的时候啊，那不行的时候，那就只好站起来，好，不要瘫坐啊，坐完那个地方。啊，那个昏沉啊，或者散乱啊，很严重，还继续念，哦，不要这样，昏沉很严重啊，你那个修思维法已经没办法思维了，哦，头脑已经转不动的时候，就站起来，或者呢，跪着念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时候刚才讲那个高声念佛、立声念佛就用得上了，大声点念可以，好，哦，那跪着念，那跪着念都会跌倒啊，哦，太累了，你站着念。站念他会跌倒，不行，就惊醒，一边走一边念，好，绕着佛堂来念，好，惊醒念，或者呢拜拜佛，好，那有的人拜佛都会睡着，那不行，那就叫惊醒，那太累了，拜下去趴下去起不来了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惊醒，好，边走边念，或者呢用冷水啊洗洗脸，好，洗洗脸啊，那个让精神振作一下，或者呢到户外去，好，古代的可能户外比较空气比较新鲜啊，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然后看或者看那个 看看那个四方开阔的空间，或者看天上的星星月亮啊，好的开阔，好，比较明亮的境界，好，或者我刚刚，这个还有一个漏讲啊，打坐的就坐下来念，你也可以什么呢，看看那个莲花灯或看那佛像，好，看着佛像来念，好，就你觉得昏沉的时候眼睛打开啊，好，那这个眼镜戴起来啊，看看佛像来念，然后这也可以帮助对治昏沉，甚至有的人他念佛的时候就是一路也是看着佛像念，一边看着佛像一边念，当然所缘境还是心中佛号了，但是稍微看着佛像念也是可以，那或者看着莲花灯，也就是说心神很不好的时候你就看看莲花灯，眼睛打开，本来我们是开三分眼嘛，这时候就不要，这个时候就把眼睛打开全开，看看莲花灯，好啊，真的不行的时候再站起来。我刚刚讲的一些方法，站起来或者跪，或者这个惊醒拜佛，好，这些的，好，就是说这个修观呐，啊，好，来生这个光明想，来分别法相，来对治尘病。所以这个分别法相，所以你平常就要准备好，好，准备一些观修的。同时，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有时候这个昏沉啊，跟这个内心的这个沉默是有关的，沉默就是提不起劲了，因为提不起劲，或者我们讲这个心思啊情绪比较低落，所以呢这个提不起劲，然后慢慢变昏沉，有的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修观，你就要注意，你就要配合修比较光明的方面的观，不要再修死无常观了。好，因为你心已经够提不起劲了，你再去修这种死无常观，在想人生是无常啊，没有意义的， 越想可能内心呢、啊、越沉默，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对峙。你这是该这个时候你应该反过来观察光明的境界，功德的境界，菩提心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，三宝的功德，这些，所以这个修观有时候也是要相应的去配合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，这个昏沉的时候修观的对峙。看第二段，若一坐禅中心闪动月意，攀缘万境，急需用指除乱想，一心念之。好，反过来的，可能像初学的人呢、啊，你坐下来啊，心闪动，月意就是心动来动去啊，静不下来，攀缘万境啊，到处攀缘。佛号这个锁缘境啊，就是锁不住。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强压，我锁不住啊，我硬压，硬压要把它压住。我们刚才讲这个高声念佛、立声念佛啊，它是暂时一时的对峙。如果你大声念、大声念，它还是压不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能靠强压的，就要这个对峙。那对峙的呢，就什么呢？用止除乱想。好，那么止就是你加强你心中锁缘境的力量，这就止。我们心散乱嘛，心散乱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对锁缘境没有抓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是加强你心中锁缘境的那个力量，更专注的去看你这个锁缘境。好，有可能念太快了，你就是念太快的时候，锁缘境的模糊，你可以念慢一点，或者粗声念，或者大声念一下也可以。好，用止就是说加强心中锁缘境的力量。好，一心念之。那总之呢，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，首先你要保持正念正知。正念就是说你的锁缘境要很清楚的在你心中显现出来。好，你念佛就是你念佛的锁缘境，就是你心中佛号的声音，这个也很清楚，不要错了，这正念。正知呢，就是说你经过半分钟多久，常常去检查，好，检查我的这个锁缘境还在不在，还清楚不清楚，同时也检查我有没有放松，好，检查有没有专注，有没有放松，好，不断的正知。好，当你检查正知，你有正知检查的时候，你在昏沉或者散乱刚刚开始要升起的时候，你如果有正知的检查的话，刚开始快升起的时候，你马上能够看到。能够看到，你就能够马上对峙。好，能够马上对峙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很简单。好，比如说你念佛，那不管昏沉或者散乱，你对峙你就很简单，你就是加强你佛号的锁缘境，把心拉回来就好了。好，一点点的昏沉散乱刚刚升起的时候，你就把心拉回到佛号的锁缘境就好了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已经可能经过了阵子之后，你才发现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昏沉散乱的时候，就要用刚刚讲的这个方法。好，那昏沉就要这个时候就要反过来修观。但你修观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佛号停下来，不再思维佛号了，停下来。佛号停下来之后呢，然后你完全修观，观察净土的功德啊，三宝的功德啊，菩提心的功德等等等等，就是你觉得有力量的，你平常观修你觉得特别产生觉受，好，特别有力量的，你这个时候来观修。好，但是观修的时候佛号就停下来，就不念了。这是一种叫做中等程度的这种昏沉散乱。那要是严重的昏沉散乱的话呢，就是刚刚讲的，是不要做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啊，或者惊醒，或者拜佛，或者用冷水洗洗脸啊什么的。好，就这个分这几个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呢，就是你正知刚刚发现一点点，你马上把它拉回来就好了，好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对视，拉回来就好了。第二个呢是中等程度的，你这个时候就是思维佛法，好，佛号停下来，然后去思维法来对峙。那第三个层次呢是很严重的，你突然地方思维也思维不来，就站起来吧，拜佛或者绕佛或者跪着念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丙二的对峙的对峙心沉浮病修止观。不过这大原则我们下次会跟各位讲，事实上还是有变化的，有它那种还是有活用的部分。那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回向。